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1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比如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以及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等等，都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解读。尤其是习近平对网络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的肯定，在中国各界掀起了热议。习近平为什么在四中全会开会前召开这样的一个文艺座谈会？如何解读他对于文艺创作的观点呢？这个座谈会将对中国未来的文艺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我们在现场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则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他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慕先生你好。
哎，你好。
那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人在香港的慕容雪村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呢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讲话，其中有几句话呢非常的引人注目，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导语中所读的，就是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还有说文艺创作最根本、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独立作家，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文艺通过习近平的讲话，您觉得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呢？
其实文艺为谁服务呢？这样一个话题呢，在这里讨论，我觉得本身有点跑题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召开这么一个文艺座谈会？我注意到在新闻中，发现呢，新闻中这么写的，说他提议并且主持召开的这么一个会议。那么这样一个会议呢，我认为，并不是说他真正的想繁荣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事业。我觉得呢，在这种时间段，在这个时间，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呢，召开这个会议。最大的目的是宣示他的权力，这是第一。如果有第二个目的的话，那就是呢对毛泽东的一个拙劣效仿。因为在1942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也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也是正在发表几个讲话。作为毛的忠实信徒的习近平，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我觉得就是在宣示他对毛的模仿而已。至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啊，或者文学和艺术事业应该怎么样繁荣，我觉得根本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想听听韩先生您是否同意慕容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他还有更深层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自从他上台以来，那么他中共呢已经有一个意识形态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这个意识越来越强，觉得好像这个网络的开放啊，这信息的这个自由的流通啊，造成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混乱，意识形态混乱直接威胁到他一党专制，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是要全面的掌控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各个方面。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战略啊，就是说要敢于亮剑，敢于占领这个舆论阵地，这个战略的一个部分。我们看从9号文件开始，那么到现在，这个把这个新公民运动的这些活动人士抓起来，叫打击网络大 V， 到现在这个叫胡志强啊，这个铁流啊，这些个媒体人士，还有很多现在一些书籍，像野夫的书，这个谁，余英时的书，都要全部下架。说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文艺界、整个的舆论界要进行全面的掌控，实现就毛泽东过去这个在文艺方面呢，也是他的一个部分，要把这个党文化观啊，全部要灌输在所有的文艺的各个领域里头，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略目的，来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然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打造他的所谓的这个权贵政权，在实现红色帝国这个梦。
慕容雪村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您自己也提到说，这次他的讲话其实主要是有点显示他的权力啊，是以在权力上的布局。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是说，同时 有一些禁书，他也对某些这个作者的书是这个采取禁止。那我们也看到说，有很多的最近港台的艺人，因为他们支持战争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个影视的作品或是他们的这个书籍，也因此在中国大陆今年是被禁的。所以同时又看到说，这一次他文艺讲话上发现有一些人缺席了，包括赵本山，包括张艺谋，有人认为这是之前的这个张家班的一个。的人哦，所以说是不是整个这个文艺座谈，除了说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掌控之外，他在整个他的这个人事的布局上，也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布局呢？
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呢，这次会议其实召开的相当的匆忙和草率。比如说习近平点名那个花千帆，他是在开会的前两三天才得到这个通知，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而铁凝呢？是在国外访问的途中，政协现在的这个政协主席铁凝，他在国外访问的途中呢被紧急召回来。那么我们由这些状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来，那么大概是习近平和他的这个团队呢，他的班子临时起意决定召开这么一个会议。我觉得对共产中国的很多举措啊，我们应该这么看，从大的方面来讲呢，他确实很聪明，他与时俱进，他也是深谋远虑。但是呢，在这中间呢，依然有一些，某一些决策、某些举动呢，是出于某个人的一时冲动，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是非常草率，而且是，非常山寨的这么一些举措。那我觉得呢，习近平这个文艺座谈会，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没有显示出这是一个酝酿了很久、有组织、有预谋的一个活动，而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举措。
慕容先生，其实呢，说到这个网络作家啊，因为刚这个习近平在会上的时候，他是提到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啊，然后来花千芳跟周小平就站起来了。那如果说是网络作家呢，您的这个名声呢，可能比这两位的名声要大得多。那为什么您没有在受邀的这个单子上呢？
首先呢，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即使邀请，那么我也不会全参加。事实上呢，通过或正式或非正式的这种渠道呢，邀请我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座谈会，已经有很多次了，我全都拒绝了。那么即使这样的会议呢来邀请我，我肯定也不会参加。第二个，为什么要邀请周小平跟花千芳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水平低下啊，甚至呢，我觉得他们的文风也非常的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的文章呢，在论证方面，在逻辑方面，包括在文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可取之处。那为什么会找这么一个两个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这两个人呢，在整个中共的宣传体系来，在这60多年来的宣传事业中呢，这两个人呢是一个基准水平。我们批评他说的差劲，说的糟糕，是要拿着自己的水平跟他对比，而你拿着中共这60多年来的宣传事业的一贯水准跟他比，你发现他们不差呀。这周小平当然强词夺理，难道人民日报就不强词夺理吗？环球时报就不强词夺理吗？周小平当然撒了很多谎，那人民日报撒的谎，CCTV 撒的谎，难道会比他撒的少吗？
慕容先生，您提到了一个环球时报，我想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环球时报10月16号的一篇评论文章啊。这个评论文章叫题目是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这样写，他说周小平、花千芳呢，他们以个体的身份直接站到了自由派的对立面，为中国的成绩骄傲，为对西方充满警惕，大声的呼吁爱国主义。他们被当成自干五的代表人物。这个自干五可能有一些观众不太清楚，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啊。您觉得《环球时报》对他们的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吗？
这当然不中肯。我觉得不排除有一些人呢，可能真是有点嫉妒，那种呢，就是身在江湖心念未确的那种人。那种虽然批评政府，但时时渴望混进政府去腐败的那些人呢，也许呢会非常嫉妒。但我觉得，对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讲呢，那么两枪看家狗呢，获得了一块骨头，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可嫉妒的呢？他们拿到这块骨头的这个前提是丧失了这种独立的人格、自由之精神，那么这个有什么可嫉妒的呢？环球时报这种话，我怀疑是胡锡进的观点，而我觉得这也很可能反映胡锡进的心情。大概呢，心中打翻了五味瓶，也许是胡锡进的五味瓶。对啊，这个胡锡进这么多年一直为党国忙前忙后出力操劳， 掉了那么多飞盘，而他居然没有机会混进这么一个文艺座谈会中去，那这个对吧？他肯定很失望，很冷落啊。
OK， 好，谢谢慕容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目前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观点。首先，请您下来，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小吴。
请讲。
您好，小吴。您好，小黄。我不同意这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啊，让我非常的失望啊。韩连朝先生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混乱啊，对统治阶级造成了危害，但是呢，这个意识形态混乱啊，还对我们的社会道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道德沦丧跟这个互联网上胡说八道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联系。还有就是刚才那位慕容雪聪作家说是，这次的文艺座谈会是拙劣模仿毛泽东，不是为了发展文艺，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权威。我怀疑这个慕容雪聪先生是否读过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不是什么的党八股，那说的还是非常风趣的。这毛泽东的白话文啊，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在政客里面是最写的最好的啊。文艺啊，还有啊，我想说，文艺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统治者，但是也不能歌颂那些乌七八糟的。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喜欢谁呢？喜欢小鹿虫子，喜欢阿信，喜欢山口百惠。现在呢，到处都是这叫什么？那个叫网络，那个叫波多野结衣啊，那个叫什么？是那个叫什么 AV 女优啊什么的。这广场大妈扔他们是应该的，这是什么文艺呢？但文艺不能歌颂统治者，我们更喜欢那个谁的相声呢？更喜欢那个叫做周立波的相声，而不是喜欢这个姜昆的相声。但是呢，文艺绝对不是歌颂什么什么那个，台湾导演李安演的那个叫《色戒》，一个战斗一个女战士，她怎么能够跟这个汉奸怎么演那个色戒？
好，谢谢您，上来高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想请慕容雪村先生来回答复一下这个高先生的这个疑问好吗？
嗯。这个高先生说的，我觉得有一点赞同，就是文艺不能歌颂统治者。那么，我觉得文艺其实上跟歌颂两个字联系起来，就本身已经错了。文艺不是为了歌颂谁的。这世界上的作家呢，有各种各样写作的理由。我觉得呢，即使一个作家说我不是为人民大众而写，我只为自己而写，那我觉得也是他的个人选择。事实上呢，在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创作自由。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有重重的审查，有各种各样的删除，有各种各样的禁止出版的禁令，有各种各样不准拍摄这个剧不准拍摄那个剧的种种禁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是没有创作自由的。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国家也是不可能拥有文学和艺术的繁荣的。习近平呢，在文艺座谈会上讲了那么多，讲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有那么多70几位参与会议的作家艺术家，这么多人呢，除了发表他们对习近平的感激歌颂之外，没有一个人谈到创作自由问题，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些审查问题，难道这不是多多怪事吗？
嗯，好，谢谢慕容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重庆的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也这个同意刚才那位作家的这观点，就是这个创作的这个自由是很关键的。创作的自由，你如果没有自由的，没创作自由的话，那就是这个吹鼓手了，就吹鼓手了。我更是希望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报道自由、报道公正、报道跟这个全面。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大陆的报道叫做非法战中，而 VOA 的这个提法叫做民主运动。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新闻媒体，它也是没有报道的这个自由的。我觉得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重庆的何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姚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讲。
他们这是为既得利益开路，为权贵找借口，完全是这个文艺的座谈呢，我觉得他完全是在谋求一种出路，不是从人民的立场、自由方面去多想的。
啊，
为某种同级的统治阶级。
谢谢湖北的姚先生。
他说为权贵找借口，然后是为统治阶级找一个这个借口。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浙江的朱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对，请讲。
啊， 首先向那个慕容雪村老师问好，我是你的这个读者，你是粉丝，我自己也是网络作者。首先表示向你表示支持，表示一个支持。另外，我想简短的说明一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在延安文艺这段文章表达的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嘛？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嘛？但是工农兵实际上是不能说话的，没有完善的民主，工农兵怎么能说话？实际上就是文艺为领导说话，为统治者说话，文艺为政治的一个工具。我就简短的表达这一点。
好，谢谢浙江的。
但是问
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最后，我们请辽宁的张先生来简短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哎，我想说这文艺座谈会呀、啊，文艺座谈会，他这里还有这么一点，现在啥呢？年轻人盲目的追星，还有那文艺哈，这些文艺大腕演员大腕，他出演出一场是或唱一首歌多少钱？这个吧，习近平他有反腐，他想反腐或者是追星，他想把这个国家搞好，想对人民均富，他要把这个就是这个文艺暴富这个风杀下去。但另外刚才吧，有几个人想讲到那个自由问题，这个问题吧，现在什么舆论自由啊，文艺自由啊，现在我感觉哈，大陆现在的放映的电影啊或者连续剧都不排除这个慢慢的哈，就是肯定国民党抗战，这些。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里面来啊。那么慕容先生，我们知道您创作了多部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作品啊。这次习近平说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那您觉得在中国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敢创作，比如说包括维权啊，包括异议人士，包括像陈光诚这样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文艺作品吗？
当然不可能。我给你讲几个笑话。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有些影视公司会帮邀请我呢，帮他们策划一点影视剧。有一天呢，我们就谈到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哎，我说石达开这个人呢倒很值得给他写一个电视剧。然后马上就有人制止我说，这个石达开一定不能写。你知道因为什么？就是你赞美石达开，你不就是赞美张国焘吗？他们都是分裂主义者。虽然这两个人相隔差不多100年，但是你知道他们对换关系。还有一个呢，你知道中国呢一直以来有这个讲鬼故事的传统，我们的明清笔记小说包括最著名的《聊斋》全是在讲鬼故事，可是现在的影视剧里边你几乎看不到一部鬼片。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审查，就是因为创作自由的问题。事实上呢在这边呢，我觉得不要说陈光诚啊、铁流啊这些人，其实你即使在影视剧里边写到鬼都不可以。在我的书里边我写了一个传销，我于2009年呢卧底到一个传销团伙里边去，最后把这个传销团伙呢相当于破获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呢，在审查的过程中，大量的词是不允许写的，大量的东西呢，我想都不想，想都想不到的，压根就不允许说。所以呢，后来在我这个作品获奖的时候，在这个颁奖晚会上，那么我发表了一个获奖感言，就是在谈这个审查问题，就是审查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到一个作家他感觉已经快窒息了，到已经快被逼疯了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作家怎么还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左不能碰，右不能碰，你还怎么写作？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作家，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不是有高原没有高峰的问题，这是习近平的话，而是根本上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近似于文化沙漠的那么一个水平。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文化审查制度，这样一个让文学和艺术工作者没有创作自由的这样一个制度。我觉得不废除这个制度，不推翻这个制度的话，我们不可能拥有创作自由，中国的文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
那经过这一次的文艺座谈会之后，您觉得中国对这个文艺创作的管制是否会进一步加强呢？
其实对于文学的创作的管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但只不过是呢，在有些某些特别的时间点上，他会呢有一些疏忽，会有一些稍微的宽松，所以让人感觉呢，或感觉有一点点希望。但事实上呢，文学的管制呢，从来都是几乎是一样的，政策跟最重要的原最重要的原则几乎都是一样的。在接下来呢，虽然我认为这个文学和艺术界已经不需要进行什么管束了，因为你看还有几个硬骨头啊，
还有几个作家敢站出来说话，大多人都是真的赞美习近平啊，说他读的书多啊，啊，包括赵本山说看了这个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他激动的一夜睡不着，我就纳了闷了，这种东西他怎么可能一夜睡不着觉？我觉得看了马上睡得着，那才是正常的人的反应。然后事实上，我虽然我觉得不需要整顿了，但是呢，在习近平这届政府呢，一定也会大大力气整顿。在习近平政府看来呢，就是在过去的3到4年里边，特别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他们已经几乎丧失了整个意识形态阵地。那么现在呢，正是他要夺回这个阵地的时刻。那么他对于文学、艺术、学术和互联网打击呢，是应该是一体的。所以接下来呢，大概我们可以预测的情况大概会这样：有了越来越多的书会被禁，以前可以出版的这些书呢，在未来几年也许就不能出版了。以前可以露面的作家呢，在未来也许就不能露面了。接下来呢，这个可能会有相当多的出版社呢，相继的出去出版资格。文学杂志，那么也许呢，
慕容先生，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只能把您的发言截断到这里啊。关于文艺应该为谁服务的讨论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局势，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